我们开始今天《创世纪》最后一堂课。那我们今天是第八讲，我们要特别来分享到约瑟跟12个支派的创伤跟医治。那我们现在就一起先翻到圣经上《创世纪》，我们一起看到《创世纪》的第41章，41章，创世纪第41章，我们先看一下创世纪41章里面就提到说，当时约瑟已经在这一个埃及做了宰相啊。那如果有时候我们想一想约瑟的一生哈，其实我觉得约瑟一生还可以用3件衣服来形容约瑟的一生。第一件衣服呢，是约瑟的彩衣，表明了他在父亲的家中里面，受到这个宠爱哈。所以他第一个约瑟的这个3件衣服，第一个衣服是彩衣，是在他17岁之前的时候，那他就在家里面的所受到的恩宠。那么第二件衣服呢，我们可以说是他的囚衣哈，做囚犯了他。被关在监狱里面做了囚犯，所以第二件衣服是囚衣，第三件衣服呢是细麻衣，哈，是细麻衣。那这个细麻衣呢，就是他当宰相了以后。那么，其实，在创世纪第41章的第42节就讲到说，法老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哈，戴在约瑟的手上。给他穿上细麻衣，把金链戴在他的颈项上，所以他第三件的衣服细麻衣，我们可以看见他是被从囚衣被提升起来，做了宰相，穿上了这个细麻的衣服啊。那这个约瑟呢，当他做宰相的时候，因为有神的灵与他同在，那么他有从神那里来的恩赐在他的身上，那么。当这个法老把全埃及地交在他的手中，让他来管理、来治理这个埃及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约瑟的这个恩赐真的是被完全的可以说发挥出来。那么，上个礼拜我们特别提到，就是说这个埃及王法老呢，他做了2个梦哈，这2个梦里面就代表了7个丰富的丰年。还有7个荒年，哈，那这个约瑟呢，就建议这个法老，而且他自己也就在这个管理跟治理里面，在7个丰年的时候呢，他就说我们要这个累积，要储存食物啊，可以供应荒年的时候来使用。所以，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41章的最后面哈，就是一直到54节的地方，他说7个荒年来了，正如约瑟所说的，各地都有饥荒，唯独埃及全地有粮食。及至埃及全地有了饥荒，众民向法老哀求粮食。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往约瑟那里去，凡他所说的，你们都要做。”当时饥荒遍满天下，约瑟开了各处的窗，着粮给埃及人。在埃及地饥荒甚大，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到约瑟那里着粮，因为天下的饥荒甚大。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天下的饥荒甚大，唯有什么？埃及有粮，而且是丰富的哈，所以大家都要聚集来到这个埃及，希望能够得到这个粮食。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约瑟他自己的家人，他自己的家人在迦南地的父亲，在迦南地的他的家人。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说雅各。他在听见埃及有粮，就对他的儿子们说：“我们应该去这个去埃及哈拿些食物回来。”很有意思哦。这个他的儿子们大家都在什么彼此观望哈，彼此观望。所以这个父亲就说：“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哈，你赶快去拿粮食吧，这样我们才可以什么？”存活不至死亡，可以存活不至死亡。我们 想想看哈，为什么他的哥哥们是彼此观望，没有很主动的要去埃及？我相信等一下我们看的时候，我们会看见他的哥哥，这个约瑟的哥哥们，当时他们是把约瑟怎么样了？卖给以实玛利人，后来带到埃及去，因为那个队伍要去埃及啊，所以在他们的心理上，应该就是有这个阴影，所以他们不。提到埃及的时候都不敢有太多的想法哈，所以他们是彼此张望。那么现在呢是这个父亲特别告诉他们，所以他们就要去埃及。那我们其实我们看一下，我们晓得哈，这个雅各其实他心里是也是明白，这个约瑟呢是被他这些其他的哥哥们哈所陷害了。虽然当时呢他的。他这个孩子把那件衣服上面有血的衣服拿去给这个雅各看的时候，还问他说：“哎，你认认看，这是不是你儿子的衣服？”当时雅各就整个人就傻眼在那边。可是雅各的心里应该知道，这是他的儿子们啊，对这个约瑟有一些的陷害。所以呢，这次要去酌量的时候，这个约瑟呢就。不让他们带便雅悯去哈，圣经上说恐怕他遭害，这是雅各心里面的一个伤痛，或者说雅各心里面的一个纠结，雅各心里面的一个疑惑，因为他觉得心里好像心里明白约瑟是被他其他的儿子们哈所陷害了，所以他们要去酌量的时候呢，他心里就不愿意，就没有让这个。便雅悯去哈，所以我们就看见那这些哥哥们来到埃及的时候，那来到埃及的时候呢，我们一起哈，忘了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当他们要去这个埃及酌量的时候哈，那所以我们看一下，就是42章啊第六节，42章第6节说到，当时治理埃及记的是约瑟，酌量给那地众民的，就是他。约瑟的哥哥们来了，脸伏于地向他下拜。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我们应该就想起来，在。创世纪37章第7节，还有9到10节的时候，也就是当年的约瑟在17岁的时候，他做梦，梦见什么呢？梦见太阳、星星、月亮，哈，向他下拜；梦到什么禾捆，向他来下拜。那当时因为这样子事情，他的兄弟，他的哥哥们还有父亲都不非常的不高兴，哈，觉得说我们怎么会向你下拜呢？可是我们到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原来约瑟在17岁时候看见的那个异象、那个异梦，哈，是讲到将来的事情，是讲到现在这个时候。这个时候约瑟已经30岁了，哈，三十岁之后了，所以是大概。从17岁就看到30岁以后所发生的事情，那么因此呢，他的可是约瑟怎么样呢？是这里很有意思的，他说哈，那约瑟啊认得他的哥哥，可是他们却不认得他哈。约瑟认得他的哥哥，其实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约瑟看到这一幕状况的时候，他自己也想起从前所做的那两个梦哈，两个梦。所以呢，这个约瑟也在这个时候想要来测试一下他兄弟们的这个一个态度，他们心里的一个状况哈。那么他在要测试他们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他自己，他就把他三个他的兄弟们先关在什么？监狱里面哈啊，3天的时间。那在这3天的时候，所以我这边有一个稍微有一点小小的对比啊。约瑟呢的兄弟们被关在监狱里面3天哈，那约瑟自己呢，3天之后，他跟他的哥哥们说什么呢？他表明他说我是什么？我是敬畏神的。我是敬畏神的，其实我很感动这个约瑟哈，因为从他年轻的时候，一直到他在埃及做 宰相呢，在他的心里面，他一直都是什么？都是敬畏神的，在他的里面就是跟神有这样子一个连结的关系哈。所以他在这个时候还要向他的兄弟们来表明说什么？我是敬畏神的，我是敬畏神的啊。那么，当他在表明出来的时候呢，那他就打探了虚实，大概也知道一些就问问看他这个家里面的情形哈。那我们就看见他的兄弟们呢，那个被带出来的时候，他这个兄弟们啊。就42章21节就说到，当他在那里详细的问他们的时候啊，那还跟他是说我是敬畏神的啊，然后知道他们还有个小兄弟，因为本来他认识他们不认识他，他说请你们把你的小兄弟也要带到这里来哈，拿粮。那么因此呢，这个时候兄弟们就什么想起。他们对约瑟所做的事情，所以在42章21节的时候，他们就说，就想起啊，这些哥哥们就想起，他们就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了哈。这个时候，他的兄弟们就想到自己以前的罪，想到他们当时对约瑟没有那个怜悯的心啊。他说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的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就临到我们身上了。因此，我们可以知道说，在这17岁到30岁13年当中，这个约瑟的哥哥们，其实他们的心中是什么？心中一直有这个罪恶感，一直知道他们做错了，一直知道。这个罪在他们的心里面是有一个纠结在那里啊，所以他们就想到了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好，那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看到啊，约瑟说叫他们把小兄弟带来嘛，这个吕便就是流便嘛，哈，就责备弟兄们，兄弟们当年不听劝，大家还记不记得当年有两个人想救约瑟的哈，兄弟们，一个就是流便啊，一个就后来就是犹大，那所以我们就看见就是说这个流便也就是吕便，他就责备他的兄弟们不听劝告哈，那这个约瑟呢，一个听到他兄弟的谈话的时候，圣经上告诉他，真是性情中人，离开家这么久，所以他怎么他就哭了哈，约瑟就哭了一场，然后呢，他要他们就把食物给了充足的粮食跟银子哈，让他的兄弟们可以带回迦南地。那么，但是呢，他也留下一个谁呢？留下一个西缅，好像做人质一样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约瑟还蛮有智慧、聪明的。那么，因此呢，兄弟们就回去，就把他们在这里发生的事情就告诉雅各哈，诚实的，非常诚实的告诉雅各。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我看到他们兄弟们的时候，我相信哈，我想我们可以深信，就是说他们兄弟们的。对耶稣约瑟所做的事情，其实，在他们的心里是有悔恨的，是有觉得自己做不对的。所以这一次他们跟约瑟见面，虽然他们不知道这个人就是约瑟，可是他们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哈，全部都是什么？诚诚实实的回答，诚诚实实告诉约瑟，我们本来是有12个兄弟，哈，有一个没有了。现在这个最小的是这个便雅悯，是他好像是父亲的这个命根子一样，哈，他都一五一十的告诉这个约瑟。但约瑟就说，你们一定要把这一个最小的儿子带来，你知道雅各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这个雅各呢，他真的心里面就一直有这个纠结，觉得是他的孩子们陷害了约瑟，所以他真的不愿意让这个雅各可以跟着他们去。我们再一次看到在这里，这个流便哈，就是吕便，就跟他的爸爸说什么，他愿意用他自己两个儿子做担保。他一定会把便雅悯带去，再带回来，哈，要保平安。所以又过了一阵子以后，实在是没有粮食了，就再一次要去，哈。 那么这一次我们又看见说，这一次要去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犹大啊，就在那里啊，带头跟他的父亲啊说话，说我们一定得这样子做，我们一定要把便雅悯带去，这样子我们才会才会把食物带来。这也是上一次他说这个这个宰相哈告诉我们的。那么因此呢，这个我们就看到说这个这个父亲雅各哈，他在这个时候这一次呢，到最后没办法了，他就说什么？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释放你们的那弟兄，就是西缅和便雅悯回来。我若丧了儿子，就丧了吧。哈，所以我们看到这次是雅各没办法的时候，就下定决心，就算是这个儿子没有的话，也就这样子做了吧。好，所以这个他们就起身，就把上一次这个。甚至于这个约瑟给他们多的银子，哎呀，他们就等于没有收他们的钱，就把他们，就让他们把粮食带回来，而且还多给他们银子啊。所以他们这一次回来的时候，也把这些银子准备要去还。那么，因此呢，约瑟看到他兄弟们来，又看到便雅悯的时候，高兴得不得了啊。所以他就什么，为他们设宴。来招待他们，很有意思。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是按着长幼的次序来排座，也让这些哥哥们吓了一大跳。怎么约瑟可以知道他们兄弟的排序？哈，然后呢，他再一次要来试试他们的兄弟们。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我就不再多讲哈。但是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一次，当他来测验他的兄弟们哈，最后怎么样呢？最后他说，他就特别提到，要这个这个与他兄弟们相认的时候哈，他又再一次怎么样？又大哭了一场哈，与他的兄弟们相认。他相认的时候，他就问他们说，我的父亲还在吗？哈。我的父亲还在吗？哇，这一问哈，真是我们就可以看见说啊，在这个时候，好像过去所发生的事情，以前所有的事情，跟现今这样子的情况，大家都在那里非常的 surprise，非常的惊讶啊。也在这个时候，约瑟不但在那里痛哭了一场，而且约瑟怎么样，在他的心里他是有神的，他是敬畏神的，所以他与他的兄弟们相认的时候，我们看见创世纪45章这一节的经，这几节的经文，让我们非常的感动。这几节的经文特别提到什么？让我们知道约瑟在这13年多的时间里面，他看见了上帝的计划。你想他那个时候这么年轻，哎，还是一个青少年的时候，可是这些年的年间的这个也可以说这个苦日子哈。上次我们也提到说，他给两个孩子取名，一个叫马拿西，一个叫以法莲。马拿西的意思就是神使我在我父家所受的苦，我把它忘记了。然后以法莲是什么？神要让我在受苦的地方可以昌盛起来。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约瑟，他看见了上帝的计划，他也看见了到神在他身上，在他身上的命定是什么。那么，因此我们看见创世纪45章第5节说哈，他说，你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就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我们看见在这里，约瑟他看见这是神的计划，所以他跟他的兄弟们安慰他们说，不要自怨自哀啊，这是神的计划，神差我的命定，好，我的命定是要比你们以先来到这个地方，是为着要保全生命。然后我们再看到第7节这里，哈，这第7节说，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 保全你的生命。那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其实创世纪里面就已经提到这个存留鱼种的事情。那我们其实在旧约里面很多的地方我们都看到神保守渔民，以色列的渔民哈，保守这些渔种。那我们等一下还会再提到。所以我们就看见，其实在约瑟这个时候，神已经让他看见，神要为犹太人，要为以色列人来存留渔种，可以保全生命，可以拯救他们，为他们来存留。那么因此呢，他再一次说到，他说，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哇，你说这句话讲的真是多么的心里面的那种宽广跟释怀啊！他不没有去埋怨他的哥哥，他反而对他的哥哥们说什么？你们，这是上帝的计划，我能够来到这里，这是上帝的计划，这不是你们做的。你们这乃是上帝的计划。然后他不但看到这是上帝的计划，他看到他自己的命定，神差我来，而且我还在这里，神给我的命定，我在这里做宰相，我在埃及做宰相，所以我能够什么做救助的工作，做帮助的工作。感谢赞美神。所以这一次他的兄弟们就把约瑟所说的这些话回去的时候就告诉雅各。好，感谢赞美神，雅各神也在他身上，真是当他听见这些的时候，他的心里面得了安慰，也得了医治。所以在圣经上告诉我们说，雅各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说雅各得知约瑟还活着，心就怎么样，就苏醒了。17岁约瑟不在的时候，雅各那个时候心怎么样，就心好像死了一样啊。但是现在这里说到约瑟不是雅各心就苏醒了，所以神亲自也在他身上也做了这个医治的工作，趁着这个好消息在他的里面，让他心可以苏醒过来啊。那么因此呢，他们这个时候就要往埃及去了啊，要往埃及，全家要往埃及去。那么雅各呢，在这个时候他要去埃及，要去见这个约瑟的时候，我想心里面真的非常的这个怎么讲，就是说心里是非常的期盼。好，我们可以看见在创世纪46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的地方说，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示巴。当他知道约瑟还活着，他说他一定要去见约瑟这个父亲。哎呦，我是想到这个老父亲真是，哎呀，想到他真是很为他高兴，也很为他这种心里的纠结哈，总算有一个答案了，真是为他高兴。一个老年人，我相信他在那时候一定流了很多的眼泪啊。所以他要起身之前，可是圣经上告诉我们一件很宝贵的事情，就是这个雅各，当他要起身来到别示，他起身来到这一个别示巴，别示巴是什么地方呢？是他的父亲以撒啊，曾经在过的地方，他就来到这个别示巴，在神的面前向神来献祭。你知道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这些列祖们献祭，表明他们跟神的一个关系，表明他们在神面前的一个回应，他们献祭一个奉献在神的面前献祭。所以这个雅各是先，他要去去埃及，但是他先来到神的面前，先做献祭的工作。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我们真的看到神在雅各一直到现在他都是怎么样，我们上次说到他自从在那个跟神有那个摔跤遇见神经历以后，雅各真的有非常非常大的改变，他真的是紧紧的抓住神啊。所以这个时候他在那里跟神献祭，神就在晚上夜间的时候就有异象对 以色列说，注意哦，对以色列，因为圣经上每一次提到以色列的时候，就表明了这一个族群，这一个国家，所以神就对，而且神也替他改名叫以色列。你看很有意思，神在意象中对以色列说，对以色列来说话，可是神呼喊的时候，还是呼喊什么？他的名字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神说我是神，我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这是神的应许。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约瑟必给你送终。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这也是什么？这一次去埃及也是神的心意，也是真的就是神的计划。神说：“你安心的去，我要与你同去，我还要把你带回来。”还要把你带回来，而且你的儿子约瑟还要替你送终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神的，真的是神的计划，神的心意。然后和圣经上就让我们看见说，这一个就开始把这个雅各他们要去埃及的这个家人啊，就把我们列出来了。那我们就看就是说，雅各与利亚所生的儿女子孙一共有33个人，就是圣经上讲得好清楚哈。那与西帕，就是利亚的这个婢女哈，所生的有16个人；与拉结所生的有14个人；与毗拉所生的有7个人。所以你把这些数目全部加起来，一共是什么？就是70人哈。然后接下去说，那与雅各同到埃及了，除了他儿妇之外，凡从他所生的共有66人，还有约瑟在埃及所生的2个儿子，全部加起来一共是什么？70个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创世纪里面就看见，这是他们寄居在埃及地的起始的数目是70人。所以我们到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一开始我们也可以看见，就是说他们是70个人从埃及地开始的寄居在这块地方。但是感谢神啊，当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就不是只有70人了。离开埃及的时候是几十万人哈，哈利路亚！他们在埃及的时候生养众多。好，那我们接下去我们就看好，那当他们要前往这个埃及的时候，那么去到埃及的时候呢，他们要特别讲到歌山地，特别讲到歌山地，所以他们去到埃及是先寄居，一直寄居在哪一个地方呢？是寄居在歌山地哈。这里我们要特别看一下这个歌山地，在创世纪46章34节这里说到，他说你们要说哈，就是当时这个约瑟告诉他的兄弟们说，法老一定会问你们啊，你们是以什么事情做你们的事业呀？你们的行业是做什么的？他说你们就可以这样子告诉他哈，说你们是牧羊的，那么而且呢可以跟法老说，要求说你们要住在歌山地哈。所以我们在这里一起来看这个歌山地，他说你们要说你的仆人从幼年直到如今都以养牲畜为业，连我们的祖宗也都以此为业，这样你们可以住在歌山地。好，所以可见歌山这个地方就是专门是什么？畜牧的，以养牲畜为业的，是住在歌山地。但是下一句话很特别啊，他说因为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哈，大家注意，所以埃及人呢，他们不喜欢这个牧羊人，他们不喜欢羊，哈，这个是他们什么所厌恶的。你看在这里非常的清楚的告诉我们，哈，那我们再一起看一下。这个都跟以后有关系哈，跟以后有关系，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第8章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我们看到说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已经在埃及住了上100年，400年的时间哈，已经400多年的时间。那么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的 法老王，还有埃及人，已经都不认识约瑟，已经都不知道约瑟的事情哈。可能那个时候他们没有像我们，那个历史这么清楚，所以他们已经不认识约瑟了。那么，因此呢，在那个时候，我们都知道出埃及记的时候，就是，神要摩西带着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要回到。要往什么迦南地去？其实迦南地是他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就已经在这个地方居住过的地方哈。所以其实他们从埃及离开，是回到这个神早先400多年前就已经应许他们要给他们所居住的这一个迦南地哈。那么，所以我们就看见，那么当时呢，在埃及有10个灾难，在10个灾难的时候，特别是在讲到那个苍蝇的那个灾难的时候哈，讲到苍蝇的那个灾难的时候，哇，那个法老。后来呢，因为这个苍蝇的灾难非常的非常的大，所以法老在那个时候就说：“好吧，好吧，那你们就离开吧。”但是当时的法老哈，所以那个法老他就虽然他愿意让这个跟摩西说你可以带百姓离开，可是呢，法老特别说什么呢？他说哈，他说，你们。去啊，你们可以离开，但是呢，你们怎么样？他说，你们去在这地祭祀你们的神吧。换句话说，就是在埃及地去祭祀你们的神。因为摩西每一次跟法老就说啊，我们要去什么？我们要往旷野走3天的路程去祭祀神。我们要离开埃及，可是法老说，你们不要离开吧，你们就在这地祭祀。你看哈，在这里很有意思。他说，你们在这地祭祀你们的神吧。摩西说，这样行本不相宜，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们要把埃及人所厌恶的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若把埃及人所厌恶的在他们眼前献为祭，他们岂不拿石头打死我们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在这里，埃及人讨厌什么？埃及人厌恶什么？牧羊的跟羊，所以在这里，摩西在这里说，我们如果把你们所厌恶的羊献祭在埃及地，我们会被石头打死的。哇，你看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冲击啊！所以摩西再一次说，我们要往旷野去走3天的路程，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要吩咐我们的。祭祀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3天的路程就已经预表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要死里复活，而且这个耶稣基督在施洗约翰，为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他特别看见耶稣，他就说什么？看呐，上帝的羔羊，啊。除去世人罪孽的，因此，如果我们在看到希伯来书第11章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看见说，在这个属灵的深度里面，或在这个属灵的这一个这一个prophecy 里面哈，摩西其实摩西呢。圣经上已经跟我们解释，在希伯来书第11章的时候，就特别提到这个摩西哈，他说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
OK，欢
最
迎。
终之乐。哈，在希伯来书第11章26节，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为基督受的凌辱，其实摩西那个时候还没有提到基督哎，但是什么，在属灵里面，在 prophecy 里面，他已经看见为基督受的凌辱，这个基督是上帝的羔羊，哈，是上帝的羔羊，在埃及的时候，所以我想我们在这里可以比较明白，哈，在这个歌山地讲到这牧羊的，讲到这个羔羊，讲到这个献祭的，这方面的这个连结在一起。好，那我们接下去我们就看见，哈，那么。因此呢，约瑟带领他的家人去见法老的时候，果真法老就问他们说：“你们是做什么的啊？你们等等，哈， 然后法老就对约瑟跟他的家人说，哈，他说埃及地都在你们的面前，你就是把最好的国中最好的地，哈，给他们，他们可以住在歌珊地，所以歌珊地是一个养牲畜最好的地方，哈，然后呢，法老还在这里说，你若知道有什么人能人。就派他们管理我的牲畜，哈，感谢赞美神。所以他们来到埃及，有居住的一个环境。这一个雅各，哈，就为什么？就为法老来祝福啊！我觉得这个雅各也很特别哈，雅各是一个很愿意去祝福别人的人，他心里常常想到的是祝福哈，连他自己在那个摔跤的时候还跟那个天使说哈，如果你不祝福我，我就不放你走。所以雅各非常知道什么叫做 blessing，什么叫做祝福，他没有失去每一次可以自己被祝福或者去祝福别人的一个机会。哦，弟兄姊妹，我觉得这点非常的宝贵哈。也求神来帮助我们，无论我们到哪里，让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愿意祝福别人、为别人来祝福的人。所以呢，这个雅各见到法老的时候，他就给法老来祝福哈。法老当时就问他说：“你平生的年日是多久？什么是多少？”那法老就这个雅各就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哈，那个时候他130岁，他说：“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他说的有一半是对的哈，年日又少又苦，不及他的祖宗，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也看见雅各的一个谦卑的一个态度。好，那我们接下去我们也看到哈，那我们就稍微也提到一下这个约瑟的政绩哈。约瑟呢，他很聪明，在治理的时候，他呢以粮来换这个牲畜，在这里特别提到，当他们在这个饥荒非常严重的时候，哈，那大家都没有粮食，就是要去恳求，希望他们能够有食物的时候，约瑟就说，哈，若是银子用尽了，可以把你们的牲畜给我，我就喂你们的牲畜，给你们粮食。于是他们把牲畜赶到约瑟那里，约瑟就用粮食换了他们的牛羊驴马。那一年，因换他们一切的牲畜，就用粮食来养活他们。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约瑟很聪明的地方，哈。那人家银子没有了，但是你可以什么用你们的牲畜来换，哈。所以，哎呀，感谢赞美神。然后呢，这个牲畜也换了以后，可是这个饥荒太厉害，因为这个饥荒有7年嘞，哈。所以呢，这个百姓又来跟约瑟说怎么办呢？那我们这个田地，牲畜也没有了，银子也没有了。约瑟就对百姓说：“哈，我今日为法老买了你们和你们的地，看哪，这里有种子给你们，你们可以种地。后来打粮食的时候，你们要把1/5纳给法老，4分可以归你们做地里的种子，也做你们和你们家。”家口孩童的食物，于是约瑟为埃及地定下了常例，直到今天，直到今日，法老必得1/5，唯独祭司的地不归法老。所以，我们看着这个约瑟的这个恩赐，这种才干，哈，治理跟管理，让什么？让这个法老，让这个埃及地能够丰富，而且这些百姓们也有粮食可以吃。他用的这种转换的一个方式，哈，圣经上如果你仔细去看，这些百姓都什么？都谢谢他，哈，这些百姓都感激他。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约瑟真的是有什么职场的恩高，顺便讲一下，现在有一些这个基督徒的 financial 的这种一些的机构哈，也有很多都用约瑟的方式哈，在那里做这种财务的 plan 哈，这顺便提一下。OK，那我们再看到哈，这个时候的雅各已经年纪非常的大了，那这个时候的雅各，你看啊，他到 埃及记的时候，刚才说到是130岁，哈，那么现在雅各已经什么147岁了，所以在这个创世纪47章里面讲到，雅各住在埃及地住了17年，哈，住了十七年，雅各平生的年日是147岁，所以我们看到他在埃及地住了十七年，在这个十七年的时候，雅各真的是非常的，怎么讲？就是说他真的是头脑非常的清楚啊，眼睛昏花，可是头脑清楚。所以呢，这个雅各他知道他自己快要去世了哈，离死期快近了。因此呢，他就把约瑟叫来，跟约瑟说呢，哈，我有几件事情要吩咐你啊，你呢一定等，一个是对他自己的后事有一个交代，他就跟雅各说：“哈，虽然现在在埃及十七年，那而且你们也会在埃及会有寄居会有一段的时间，但是呢，你们有一天要把我，你们要把我带出埃及啊！我死了以后，不要葬在埃及，我要什么呢？”他说：“把我葬在列祖所在的一个地方，哈，那然后这个雅各呢，在这个时候还说什么？你要向我起誓，哈，那并且要约瑟起誓，然后讲了一句很宝贵的话语，他说以色列就在床头上扶着杖头敬拜神，所以我们看到雅各真的很让我们感动，他自从遇见神的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他要死了，都怎么？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是一直都是敬拜神、敬畏神的人。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好，那我们再看到，那么因此呢，约瑟就把他的孩子就带到父亲的面前，他就来为他们祝福哈，为他们祝福。那我们都知道这一段的故事，他把那个时候的马拿西跟以法莲还算是童子的时候哈，那但是雅各已经说了哈。他说：“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于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什么我的名下，和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以法，这个马拿西跟以法莲，就等于跟雅各其他的儿子一起并列啊，因为是什么？归在这个雅各的名下，那当他在为这两个孩子祝福祷告的时候，雅各是把他两手交叉过来哈，所以当时约瑟就觉得说这个父亲哈眼睛昏花了，说哎怎么你这个是应该要为长子祝福啊哈，怎么搞得把手这样搭过来？那么因此呢他就想要把他搬回来，搬回来。可是他父亲不从，就说什么：“我知道，我知道，他也必成为一族，也必昌大。只是他的兄弟将来比他还大，他兄弟的后裔要成为多族。”当日就给他们祝福说：“以色列人要指着你们祝福说，愿神使你如以法莲。”马拿西一样，所以当他在那里，雅各在那里两手交叉的这个祝福的时候，就是把这个以法莲立在马拿西之上。那么这个以法莲，特别，约瑟说，说什么？兄弟的后裔要成为多族，还要成为多族啊！好，那我们再一起看一下哈。那么，因此呢，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见约瑟他下面这两个儿子是算在这个雅各的名下哈。那因此，我们来看一下，那我们就讲到犹太人、以色列人是非常注重长子的。雅各自己身上当年是什么？其实神的在母腹中，神已经说。他的国要大过这个他哥哥的那一国哈，他也是得着那个长子的名分。现在他为他孙子来祝福的时候，也看见这个小的要为大哈。那么因此我们看见，那 这一个长子的名分，在犹太人在圣经上面怎么记载？那我们就一起看到历代志上第五章，历代志上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二节里面，特别给我们做了一个解释啊，长子的名分归谁呢？啊，长子的名分归谁？在这里特别说到，以色列的长子原是流便哈，吕便，就是按照肉身来讲，原是流便，但是流便因为污秽了父亲的床，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谁？就归了约瑟，就归了约瑟。只是按家谱，他不算长子。犹大胜过一切的弟兄，君王也是由他而出的，可是长子的名分却归约瑟。所以我们就看见，在这个雅各的12个儿子当中，得到长子名分的哈，从属灵的意义里面，从神的心意里面得长子名分的是约瑟，不是这个流便，也不是犹大，乃是约瑟哈。但是呢，如果按照他们的这个出生的次序来讲哈，在家谱上面，这个长子还是什么？还是这个流便哈。好，那这个事情我们再看一下这件事情影响到后来的以色列人，或者影响到南国北国，一直可以看到也影响到现在啊。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两根杖，犹大的杖跟以法莲的杖。那我们就看到以西结书第37章啊，以西结书第37章16节这里说到，他说，人子啊，你要取一根木杖，在其上写为犹大和他的同伴以色列人；又取一根木杖，在其上写为约瑟，就是为以法莲，又为他的同伴以色列全家。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哈，其实到以西结书的时候，我们看见南北已经，就是两国，南国跟北国，哈。那但是那个时候，神在意象里面就给以西结能够看见，特别在以西结书37章里面啊，让我们看见说，你要有两根杖，一根杖代表了犹大。好，犹大跟以色列人，另外一根杖代表以法莲跟以色列的全家。那你知道为什么一个犹大，一个以法莲呢？因为犹大，是刚才提到这一个耶稣基督啊，君王的族谱，君王要从什么犹大的后代而出，而犹大也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犹大支派里面所出来的。而在我们下一季要讲那个历代志的时候，我们会很清楚的看到南北分国，犹太人以色列这个国家曾经分为过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南国的这个犹大，就是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犹大和他的同伴，南国的犹大，哈。这一根杖，然后我们看到以法莲是北国的代表，就是以色列，叫做以色列。所以这两根杖什么要连接在一起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又说，你所写的那两根杖要在他们眼前拿在手中，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各国收取，又从四围聚集他们，引他们归回本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讲到末后时代的一个情况，也可以说是讲到现在犹太人以色列人的一情况。我上次跟弟兄姊妹有提到哈，其实我们讲到渔民的时候，圣经里面讲到渔民是特别指到什么？犹大支派的后代叫做渔民。所以我们在以西结书，在这个耶利米书，在以赛亚书里面都常常提到这个渔民，是讲南国的犹大。那这个犹大，这个南国犹大，他们是被掳去，可是北国的以色列国啊，是什么？是被亚述帝国的时候把他们 可以说是同化，把它们分化，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就什么，就散开来哈。那我们也晓得犹太人的历史里面已经有将近1947年哈，将近2000年的时间都分散在世界的各国。那如今呢？从1948年这个以色列复国的时候，大批的犹太人就要回到这块地图上面来，但是回归的大部分是什么？大部分是犹大族的人，就是犹大支派，还有这个便雅悯支派，还有这个利未支派。那么其他的呢，是被分散到各国的，被分散在这个好像已经被同化了血统里面。哈，我们看见就是说，这个就是这里所提到的当时这个雅各给这个以法莲的祝福的时候说着的，以色列要特别讲到他兄弟的后裔要成为什么？要成为多族啊。那如今就是一个什么？就是神在这里说，我要将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各国都要收取，从四围要聚集，引导他们要归回本地。犹大的杖，以法莲的杖，两根要合在一起，要重新回到这块地图上面。感谢赞美神，神到如今还在做这件事情哈。感谢赞美神，所以我们从创世纪里面真的是可以看见上帝的计划，以后要成就的工作，神是有计划的神。哈利路亚，阿门。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去以色列？我们要为犹太人祷告，而且我们知道，在这个罗马书里面也特别提到，还有我们这些叫做外邦人哈，我们这个是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这个子孙，这个外福音要传到，要传遍什么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我们看到在末后这个福音要这个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哈填满了，以色列全家就要得救，所以现在这个计划还在同时的并进。好，那我们这个雅各呢，不但为了约瑟的两个儿子，马拿西跟以法莲祝福，而且我们刚刚特别看到以法莲的状况，好，那我们也看到，这个雅各他也在这个时候为他的12个儿子来做祝福的祷告，所以我们说雅各真是很知道什么叫做祝福啊。他在祝福的时候，哎，我这次在读的时候，我觉得很感动一件事情，就是雅各自己当年哈，他要被祝福的时候，其实是什么？是怎么讲呢？有点像，好像本来并不是这么公开化的，因为父亲要为长子祝福的时候，他的妈妈是在门外偷偷听到哈，听到了以后跑去跟雅各说，父亲要祝福了，我们赶快做一些预备。所以我们看到以撒。原本以撒要为孩子来祝福的时候，这个好像没有一个什么公开的仪式啊，只是私下的要把这个犹大要把这个以扫要为他祝福，但是因为他只有两个孩子嘛，所以后来曝光哈，以后我们看见，甚至于以撒为雅各来祝福的时候，是祝福完了以后，以扫知道了，哇，痛哭说：“父亲，你还有没有什么祝福是给我的？”但是我们看到雅各的做法跟他父亲不一样哦。感谢赞美神哈，在圣经里面49章第1节就说，雅各叫了他的儿子们来说：“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哇，这个雅各这一点做得真好哈，他把所有的儿子叫来，不是偷偷的给这个给那个祝福，是所有的大家都能够听见的，所以他招聚他们来说，我要把什么，把你们日后的事情来告诉你们。那么，然后就讲了每一个孩子，他都为他们来祷告，为他们来祝福。在49章28节之后说，按照这一切都是以色列的12个支派，这也是他们的父亲对他们所说的话， 为他们所祝的福，都是按照什么个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福。换句话说，这个雅各非常了解他每一个儿子，他非常知道每一个孩子的状况，他知道他们的他们的个性，他们知道他们的品格，他对他们每一个孩子非常的清楚，所以他可以为这个十二个儿子，为他们日后的事情，为他们个人的福分，按着个人的福分来为他们祝福。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也特别再一次要跟我们的弟兄们说哈，你一定要去认识，要去了解你的孩子，你要为他们祝福，按着个人的福分来为他们祝福，表明什么？你要去深入的去认识你的孩子，去了解他们，可以跟他们做朋友，可以认识他们啊，为他们来祝福。那么在这里也可以讲到说，当雅各为他孩子来祝福的时候，我相信每一次的祝福都是可以改变这个可以有一个翻转的哈。那早一点祝福，也许就不会有雅各的儿子们他们想要去杀这个约瑟，他们里面有不平，他们的里面有这个 jealous， 有嫉妒。如果他们的父亲能够早一点，在约瑟17岁的时候之前啊，就已经先为每一个孩子都祝福的话，可能他的兄弟们不需要这样做。因为我们等一下看他的祝福里面真的是非常的有恩典啊，所以我真的觉得说，我们要常常把这个祝福放在我们的心里，为你的孩子来祝福。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祝福，他为他十二个儿子祝福的时候，我们先来看一下在这个图画里面哈。这个图画里面呢，是讲到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每一个支派都有一个它象征性的一个标记哈。所以你在以色列，如果你看到这个标记，你就知道这是流便哈。那犹太人是从右边到左边，这跟我们跟我们什么中国人一样哈，右边到左边。好，那我们先，所以我这边也放了一个哈，他的第一个孩子，从肉身的次序，长幼次序，流便、吕便哈，你就这样子对话，是吕便，然后西缅、利位哈，然后是犹大、以撒加、西布伦哈，但拿佛他利、加德、亚瑟、约瑟跟便雅悯。所以我们看到一二三四哈，那这个当这个雅各为他孩子来祝福的时候哈，我们可以看见是什么？是按照这个这个怎么讲？就说利亚所生的孩子，然后是这个跟他这个按照那个出生这个次序来的哈。那可是我们在这个图表里面所看到的，为什么犹大马上跳到以撒加跟西布伦呢？因为以撒加跟西布伦这个是这个什么是他的这个利亚生了孩子以后，那个拉杰就把他的卑女给雅各，后来就所生下来的哈。讲好，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每一个这个每一个祝福哈。那我们来看到这些祝福的时候，我们看到流变，那我这边分了两个部分，那这边比较清楚所看见的，这是雅各为他十二个儿子的祝福的内容。那旁边这个比较小的生命记，这里这是摩西给十二个支派的祝福。好，我们先来看这个流便。好，流便其实雅各没有给他什么祝福，在这里说流便啊，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超重的，但你放纵情欲啊，滚佛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榻。所以我们看到这可以说到日后的光景，是按照每一个孩子他们的位分给他们的祝福。那么其实这个祝福不是我们现在想到的祝福，这应该说是一个 prophecy 啊，或者是说一个实际的一个状况。因为什么？流变啊， 这个污秽了这个床。那我们看到摩西的时候呢，这个摩西为流便的一个祝福是：愿流便存活，不致死亡；愿他人数不致稀少。好，好，那我们再看到这个，这个西缅，好，西缅跟利未呢，在这里特别讲到，西缅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呐、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的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爆裂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诅。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有以色列地当中。大家还记不记得西缅跟利未他们在什么？就是在这个，这个他们的妹妹哈底拿去看迦拿，去看当地人的这个女子的时候，就被事件玷污哈。那么后来他们就用计谋，把那个事件里面那些男子正在受割礼的时候，就把他们全杀光了。然后雅各说什么？你能让我在这地有了坏名声？那这件事情的做的是谁做的呢？西缅跟利未。所以雅各都很清楚，他头脑清清楚楚。他说什么？我的灵啊，不要跟他们同谋，他们太残忍了哈。那也很特别哦。就是这个西缅，西缅呢是到摩西要替十二个支派祝福的时候，西缅没有得到祝福哈，这是唯一一个空的，没有得到祝福就是西缅。那么所以可见他当时是什么？他实在是太残忍了哈。所以看到这个西缅真的，就好像是没有祝福在他的身上，但是也感谢神，西缅的后来所得的地业是包含在犹大的地业里面哈，包含在犹大地业里面。但是西缅呢，也感谢神，在启示录的时候哈，讲到的十二个支派的时候，西缅的名字有在其中，西缅的名字有在其中。好，那我们来看啊，利未，哇。可是利未跟西缅有很大的不同，这里都说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不要与他们来联络。可是你看到利未哈，在摩西的时候，因为摩西就是利未人啊，他里面的祝福在这里很多，我特别就不太不讲哈。其实在利未摩西给他祝福，其实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要你们要将神的话语，遵行神的话语，谨守他的约，要把他的约、他的话语、典章能够传递下去。你知道利未为什么啊会有祝福呢？会有祝福呢？我们在读那个出埃及记的时候就知道，当时的这个犹太人、以色列人哈，他们造了那个金牛犊，那么造了金牛犊，神很愤怒，要在他们中间要击杀。这些人，那么当时呢，摩西就在那里说：“如果你们说你们是属神的人，你们就站出来。”很奇怪，十二个支派除了利未支派，没有一个站出来说我们是属神的 ，only 利未支派。所以当时利未支派站出来说：“我们是属神的，好，我们是属神的。”他们用刀杀了那些。犯罪的那个拜金牛犊的人，所以感谢赞美神，因为这样情况，我们可以看见利未人整个的一个支派有一个翻转，有一个翻转哈。好，那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再更多分享这一点哈。然后我们看到犹大支派，在这里犹大支派呢，在这个雅各为犹大支派祝福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看到耶稣基督的那个。那个以后的那个状况，好形象。他说：“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臂掐住犹大的颈项，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十遍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你谁敢惹你呢？规避并不离犹大。”杖 必不离你两脚之间，只等细罗，就是赐平安者来到，万民都必归顺。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他的眼睛并因酒红润，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已经把犹大，犹大是可以赞美的，犹大是狮子，指向耶稣基督。犹大的这个表明了只等细罗来到，平安者要来到。那我们看到这个祝福里面讲到万民都被归顺，这都是指到什么？犹大这一个支派，犹大支派要出一位君王，而这位君王就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好，那在摩西给犹大的祝福里面说，为犹大祝福说，求耶和华俯听犹大的声音，且引导他归于本族，他曾用手为自己征战，你必帮助他攻击敌人。哈利路亚。所以这是犹大的支派。好，犹大是谁生呢？是利亚生的。特别再讲一下哈。然后我们看到为以撒家来祝福，以撒家是个强壮的驴，卧在羊圈之中，他以安静为家，以肥地为美，便低肩背负，成为服苦的仆人。以撒家啊，在你帐篷里面可以快乐。好，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这些时候，大家大概你就会知道，讲到流便，讲到西缅，讲到立位，好，讲到这个犹大，你看这个冠冕，好，讲到以撒家等等，那你对照一下，你大概就知道那个标志，好，看了以后大家看图就可以知道这是指哪一个支派。好，那我们看到说西布伦的时候，他说必住在港口，必成为停顿的海口，他的境界必延到西顿。讲到西布伦的时候，这个西布伦以撒加啊的两个连在一起讲，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雅各给他们这个每一个儿子的祝福。那接下去看到这个但这个雅各又说到，这个但必判断他的名作以色列支派之一，必作道上的蛇，路中的鬼，咬伤马蹄时，骑马的坠落于后。耶和华啊，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这个但的标志呢，这边特别讲说必作什么？道上的蛇。所以我们看到但的那个标志里面就有蛇。这个图片里面没有。 OK， 好，我们看这西布伦拿佛他但拿佛他利是母鹿释放的母鹿，要出加美的言语。加德呢必被敌军追逼，但是他却要追逼他们的脚跟。然后我们看到亚瑟的要出肥美的粮食，且出君王的美味。然后这是约瑟最多了，那个约瑟是这个雅各最喜欢的。但是我们看到讲到约瑟的时候，也讲到约瑟是什么？多结果子的树枝，多结果子的树枝。讲到约瑟的时候，讲到他是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神必将天上的福、地里所藏的以及生养的都要给你。他你的福气必与弟兄回别之人的顶上临到他。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约瑟什么是非常的丰富。我们刚才看到约瑟两个儿子啊，以法莲的马拿西就是以法莲就是什么，在受苦的地方要昌盛起来。所以我们看到他后来他又成为这个十二个支派里面是这个长子。所以我们看到约瑟的祝福是相当的多，相当的多。然后最后是便雅悯，便雅悯是个撕裂的狼，早晨要吃他所 抓的，晚上要分他所夺的。那无论如何，在这个大家回去可以继续看一下。那么这十二个儿子呢，基本上我们可以看见雅各给他们的一个祝福，是按照他们个人的状况哈来给他们这个福气。所以求神来特别来帮助我们，对我们每一个孩子能够更多的认识，也常常的为他们来祝福。越多的祝福就可以把很多的咒诅可以除掉，越多的祝福可以看到这个孩子在祝福当中成长，比那个在被咒诅被骂之中成长的孩子有更多的不同，有更多的恩典哈。那雅各呢，说完这一切以后呢，雅各要临死之前哈，他我们看到他很清楚的把他的后事都交代了，他说他要归到什么他列祖那里哈，要把他连埋葬的地方都特别讲了，要在那一个曼利，那个迦南地的曼利麦比拉洞的地方哈，也就是亚伯拉罕向买来要做坟地的。所以我们就看见雅各跟他的后来的他的妻子啊，利亚，还有亚伯拉罕哈，还有利百加，他们都什么都是在这个地方。然后他这个雅各就死了。好，那我们就看约瑟。那我们看看说，当父亲死了以后，约瑟的哥哥们呢就在想，他说约瑟一定会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对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来报复我们。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约瑟的哥哥们，我们看见这些约瑟的哥哥们哈，父亲死了，他们心中开始紧张，因为他们还是被以前的那个罪事情纠结，所以他们心里面纠结，他们就会觉得约瑟也会足足的来报应他们，所以他们就想好了政策哈，就想要去跟约瑟什么和好，想要请约瑟的原谅，所以他的哥哥们就对约瑟说哈。从前你哥哥们他说我们的父亲都跟我们说要跟你道歉呢，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也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仆人的过错。所以这个时候父亲死了，兄弟们就去求约瑟的饶恕啊。结果我们看到何等的宝贵，约瑟听见的时候就哭了，就再一次对他的兄弟们说，不要害怕，我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然后约瑟就讲了非常恩慈的话语，他说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不但要顾念这十二个十一个兄弟哈，还有他的兄弟，还要养活什么你们的妻子还有你们的儿女，换句话说全家族啊都要顾念哈。于是约瑟就用什么亲爱的话安慰他们。哈利路亚，弟兄姊妹，这是真正的饶恕，真正的饶恕愿意用恩慈相待，真正的饶恕是愿意用温柔的心，有慈爱的话语去安慰的。第一个真实的饶恕是看见神的计划，看见我们在神手中可以成为那个神的器皿。这个真实的一个饶恕，我们所看见的真实的饶恕是让我们看见这个人的价值，这个人在神面前的价值，还有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价值。哈利路亚。那么因此整个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从约瑟的身上也就反映了主耶稣的一生，是一个爱子，是一个牧羊人，是被虽然被扔在坑里啊，那主耶稣也是被扔在坑里，约瑟受试探，耶稣也受了试探，约瑟被出卖，主耶稣也被犹大所卖啊，约瑟被带到埃及，耶稣小的时候2岁也带到埃及啊。我们看到约瑟愿意赦免饶恕，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第一句话说，父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约瑟从受苦，从那个彩衣到囚衣到那个细麻衣，我们也看到主耶稣也是经历过这一个被钉在十字架，死里复活，现在坐在天父宝座的右边。所以我们可以说约瑟的一生让我们看见了主耶稣的一生。那么约瑟死的时候，他也为自己留下了遗命。那么约瑟死的时候，圣经上说他110岁。那约瑟要死的时候呢，他也特别讲到什么？以色列人从埃及所带来约瑟，因为约瑟死的时候，他又跟他的人说要什么？一定要把他的骸骨要带回到这个迦南地去。所以呢，我们看到在约书亚记24章的时候，就是他们后来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以色列人从埃及所带来约瑟的骸骨葬埋在示剑，就是在雅各从前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姆的子孙所买的那块地里，这就做了约瑟子孙的产业。所以我们看见，感谢主，这些子孙愿意遵行约瑟的遗言，仍然把他的骸骨带到这个迦南地，带到示剑。然后在希伯来书里面也跟我们说到这句话，他说约瑟是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了遗命。所以我们都看到说，在创世纪里这些事情在以后的情况里面都发生。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个地图哈。这个地图呢，我发给大家。这个地图呢特别你在你的这个讲义上面可以看到这个地图。那么这个地图呢，实际上是讲到是后来以色列12个支派到了迦南地以后，他们分地分了地，然后每一个支派它的地图是哪一块。那我特别把这一块这个地图 copy 给大家，然后我有这个红色的这个箭头所画的地方这个都是什么？这都是我们现在在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看见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在迦南地曾经住的地方，曾经在那块地图上面的是后来以色列的哪一些地方。比方说亚伯拉罕他来到迦南地的时候，先到了什么？先到了这个示剑。好，所以你看到这个地方示剑是在这里，是以后是马拿西的地图上面。我们看到常常讲到伯特利跟爱，在伯特利跟爱是在这个地方，这个是在以法莲支派的地方。好，那我们还看到说示罗，创世纪里面讲到示罗讲到平安也是在以法莲这块地方。然后我们看到那个两个君，就是雅各要回到迦南地的时候，在路上有碰到这个耶和华的军队，有两个军是马哈念，是在这里，是在马拿西支派的这个地方。亚伯拉罕当时为了救罗德他追打敌人的敌兵，直追到但在哪里？最北边这个但这块地方。其实但有两个地方，原来被分地是在这里，可是他们攻不下来这里，所以他们自己跑到这里去攻下了这个地方，把这个地方取名叫但。然后我们看见希伯伦是在创世纪里面一直提到不住提到的，这个希伯伦又叫基列亚巴这个希伯伦是非常重要的亚伯拉罕撒拉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希伯伦在这个犹大的这块地图上面。然后我们看到刚才提到的这个雅各去他父亲的那个别士巴的地方逐坛献祭这个是在别士巴，那这个是基拉尔。所以这块地图上我现在箭头的地方都是我们在创世纪里面看到的列祖所到过的地方，迦南的地方，后来是在整个以色列的12个支派里面有地方。那么我们仔细看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 有好几个地方都是什么？都是后来的以色列的北国哈、啊，就是以法莲这个地方。你看，像示罗啦、伯特利啊、埃呀、啊，哈、啊，这些都是什么事件呢、啊？都是在北边，北边的10个支派所占有的这些的地方。那么，所以我们现在去以色列呢，有时候我们也会在这些地方去为这些地方来做祷告，哈，感谢赞美神。好，那我们今天就是把这个创世纪就分享到这里，在这一季结束哈。那还有很多地方都没有这个。没有讲到的话呢，那个你们就大家自己看哈。那实在是讲得不够完全，但时间实在很短，那我们就是自己要多多的来读上帝的话语，好不好？好，那接下去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从创世纪里面一起来学习哦，主啊，能够看到主你的计划，主我们能够看到你啊，你在你子民身上的计划，主我们也看从创世纪里面也看到有很多我们需要常常来到你的面前，让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主好让我们。可以悔改在你的面前，主好，让我们可以走一条讨你喜悦的道路。主，我们也从最后这个约瑟的身上能够看见，在他的里面就是这样子的谦卑，主就是这样子的宽广，也愿意来饶恕他的兄弟们，因为他看见你的计划，他明白他在你面前的那个身份，他在你面前的那个命定，主，所以他可以活出来一个。荣耀的生命，一个谦卑的生命，一个帮助人的生命，一个顾念人的生命。主啊，在约瑟的身上能够看见耶稣基督的形象。主，我们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但是读了创世纪，对你的计划能够更明白。主，也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给你合用的一个器皿。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